担心说这次行程，因为他不能来，可能有很多的要取消，所以他说：“那我们这个团队要怎么前进？”他说：“祷告当中，上帝就对他说话，这是主的团队，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所以他就心里就越祷告越开心，越祷告就越开心。他就说：“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我相信你在其中有美意啊！感谢主，不好的日子会让什么？”好日子变得更好，所以我也相信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看，看见神的心意，我们也进到神的眼光里面来看，看神他在一开始的创造里面，上帝说什么？他看每一天，他都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在他创造完人之后，他还说了两个字，他叫做甚好。哇！我觉得人被创造的甚好的里面，感谢主，被创造完第二天要做什么？人就进入真正的安息。所以人不是为了要工作，乃是为了进入神的安息的里面。安息要做什么？哇，我想到安息要干嘛？安息就是坐在那边欣赏神所说的每一天他的创造都什么？好，甚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一起来看主所创造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是你工作的时刻，今天晚上也是你创造完工的时刻，你使我们可以在这里进入你的安息。让我们在这里，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看见你照我们的心意，看见你的美好，看见你的全能，看见你的信实，主啊，看见你的恩典救赎，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福音的起点是从看而开始。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会成为传道人跟看很有关系，因为我在1995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台北，去台北那次短宣。我们要进入佤邦，那进入佤邦，我们知道那次去的行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因为上面在打仗，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去了附近很多的苗村，我们去了贫民窟，我们去了去他们当地的大学，去了很多的地方。在那一次的短宣的里面，成为我人生转变的时刻。那一次的短宣里面，神让我看到有另外一群人，他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的需要。当我那一次的短宣，我带着这样的眼光回来的时候，我也重新来看我的世界，看我身边的人，看我自己生命的光景，我就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极大的不满足，有一种非常深的需要。因此，我感谢主，那个时刻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长宣的计划，也进入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开始。福音的起点从看开始，圣经里面怎么说？从看开始呢？第一个，约翰他一开始有一个新的看见，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说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看见了，就证明他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对他的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从此以后，约翰的服事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就知道耶稣是那一位真正的要来的弥赛亚。安德烈怎么遇见耶稣？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然后呢，他就带着人去看耶稣住在哪里，那一天和耶稣同住。他们在那一天，他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的工作改变，他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改变。彼得他因着安德烈找他去，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就领他去见了耶稣。他见了耶稣，他的人生也开始转换跑道。撒玛利亚妇人呢？撒玛利亚妇人原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只看见历史文化里面的问题，所以他说，我们撒玛利亚人和你们犹太人，这群犹太人 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包袱。然后呢，他从自我的经验里面，他只看到他的打水的器具，他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光景，他只活在他自己所立刻可以感知过、经验过的事情，他活在他原来习惯的罪恶的生命的生活的里面。但是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里面怎么反应呢？他说他真的看见弥赛亚，因为他把我素来所说的都说出来了。他最后还做了一个举动，他丢下水罐子，然后呢跑去他的朋友那里，跑去城市的里面，把他自己的过去全部说了出来，然后说那一位就是预言中的那一位。他的人生有没有改变？他的人生改变。耶稣的侍奉，他看到人群的需要，他就走到他们的当中。圣经里面做了一个描述，叫做他见有许多的人来。另外约翰福音里面说他是举目，他从下面往上看，看见许多的人来，心里面就起了怜悯的心，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也叫我们要跟他一起看，有一个新的看见，叫做举目向田观看。看什么？庄稼已经熟了，他们还没有看见，可能是不愿意看，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去看。但是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看到什么？那我用一个小小的绘本来让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请问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这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看的角度不太对哈。你看到什么啊？你刚刚以为是什么？说不出来哈，不知道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座山。这什么啊？原来是鸡冠。你看到了鸡，对不对？你看到了什么？你把距离拉远了，你就看到啊，有一只鸡，好像是在一个农舍的里面，有孩子在门口看。你看到了什么？这群孩子好像是在一个房子的里面。你再一直往远看，又看到什么？哇，这是一个家庭，他们有不止养鸡，还有什么猪啊、鸭子啊、马驴啊。你再往下看，哇，原来它是一个大范围的农圈。啊，原来都不是哈，它是什么？原来它是一个玩具，它是一个孩子在玩的什么积木之类的。你再往下看，你看到哇，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在玩啊，是吗？好像不是耶，怎么上面有写 toys？ 这什么？原来它也是一个玩具，它不过是玩具里面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是一个男孩子在玩这个玩具。这个男孩子在哪里呢？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在休闲。哇，好像是在一个船上，对不对？他们在那边有游泳池。哇，你看到不一样的场景，越来越丰富了。诶，奇怪了，你又看到什么？啊，原来也不是哈，它不过是一张广告，啊，是在一个公车上面的广告。然后你就看到啊，这个公车行走在城市的里面，哇，有一个车子看见了，结果不是，原来它是电视节目，啊，原来是有一个人在看电视节目，看到了这里面的场景，哇，这个是一个似乎是印第安的民族，然后呢，哎，好像还是不太对，好像也不是一个真的人，是什么？是一张邮票。这张邮票贴在一封信的上面，然后呢，啊，这封信寄到了一个遥远的民族，一个原住民的族群的里面，可能是东南亚吧。哎，再往上看，原来他是一个飞机的驾驶，经过了这个岛屿，从上面往下看，然后飞机的飞过去，哇，你发现你越看的越远了，对不对？你从小小的看，最后你看到是什么？这什么？地球。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有时候看一个东西很矛盾，对不对？因为你看到的什么取决了很多的因素，取决了你的视野有多么的宽， 取决于你的视力有多么的强。所以我刚刚说林哥他看的都不准确，为什么？因为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头的，所以他应该极其害怕才对。今天晚上来了一群没有头的人士，哇，他心里面应该很担忧。我自己是从学美术设计出身的，我发现我在跟别人讨论一个颜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所看见的其实有很细微的差距。我说那是灰蓝木，他说那是蓝，另外一个人说他是灰，我说他是灰蓝，有灰蓝这玩意儿吗？每一个人的看的敏锐度不一样，太近看不见。请问如果你拿一本书这样子看，你有办法看吗？没办法看，所以你一定有一个适当的距离。我放到最后面看得到吗？我也看不到它的内容。所以太近太远都看不见，聚焦广角看到的视野就不一样。你看到了什么也取决了其他的因素，你的器具，你是用肉眼呢，还是用望远镜，还是用显微镜，你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有人说我们看到的宇宙这么大，但是其实我们的人或者一片小小的叶子，你用显微镜看，哇，它又是另外一个宇宙的奥秘。你可以一直往里面看，一直往里面看，你发现很多的东西是无穷尽的。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今天来上一下科学课程。好，我们宇宙观杂志有曾经做一个报道，用哈勃天文望远镜。其实人类一直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因为人类有好奇心，想要这个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从1920年有几位科学家，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哈勃定律，他们从那个时间就开始来研究宇宙到底有多大，他们在观测，他们在揣测，后来就开始了有一些的理论，说这个宇宙是一直从那时创造的那一天到现在，宇宙都不断的在膨胀，一直不断的膨胀，膨胀到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在就有一个新的理论叫做宇宙大爆炸论，哇，就说开始宇宙是起于一个基点，这样子开始的爆炸。但是我们去看整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它有亿万的星群，有数不清的银河，距离地球28000年光年，这个一个数因星群。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银河，但是你有数不清的银河。我们现在望远镜所哈勃望远镜能够看到最远最远的穹苍的影像，就是这个形象。他们在推测大概是143亿光年，距离地球最近的7000光年，这个一个飞云飞鹰的星云，赞不赞叹？美不美？这个世界太浩瀚，这是距离地球20000光年的一个星球，这是另外一个银河系，这是另外一个星云，这是另外一个星云，我们看见很美丽。到现在我们在整个的探测的世界的过程里面，常常在现在谈论的就是我们可以到达火星。火星很奇怪，跟我们地球不一样，我们大概都会说我们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从东边，有人说西边 哦，那你可能住的地方不太一样，你可能是火星来的人。火星它的太阳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西边出来的。听说它转一圈，我们转一圈就一天，它转一圈要273天，所以中国人形容度日如年。去火星上面住就有这种感觉，什么叫度日如年？你数了好久还过不了一天。这是整个空照图，它的温度到多少？475度。我们就可以形容住在地球上的人的话，而住在火星上的人，金星上面应该叫做水深火热。那当我们看完这样子浩瀚的一个宇宙的时候，我们人都很自大哈。有一首歌，听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唱，叫做《小星星》。我们唱一遍，看大家会不会哈？一闪一闪亮晶晶。哇，满天都是什么？小吗？随便一个星，把它拿过来 大概可以把地球整个砸碎，对不对？听说一个星，很多的星球，大概就是整个地球的好几万倍大。哇！但是我们在观看天的时候，我们说满天都是小星星。在整个我们往前推几百年前，人类的思想就是整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后来改变了，说宇宙是以太阳为中心，现在改变了，因为你不知道中心在哪里，因为太浩瀚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说明白。1609年伽利略他就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体，1990年哈勃天文望远镜就进入了太空，打开人类新的视野。所以天上星星有多少，在以前的很多的神学书籍里面，他们都数过，不知道怎么数的，他们都数过，都可以说有多少万多少万。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所有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的星群，这些的银河，他们都是以几万光年计，几万光年计。所以天上的星星到底有几颗？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不知道。那你是个科学家，因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是让我们可以承认一件事实，就是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原来不知道，我们其实太渺小了，宇宙太浩瀚了。1961年4月12号，这位先生贾加林，苏联太空人，他就驾驶了太空船，他以每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用89分钟绕了地球轨道一圈，人类的历史就开始改变，进入太空时代。他回来宣布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我飞过天空，我没有看到上帝，所以结论是什么？没有上帝。他应该也可以跟中国人说，我没有看到嫦娥，这是确定的，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吴刚在上面。但是那个 Billy Graham，他听见了这样的消息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说有一天啊，有一只蚯蚓从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后花园钻出地面，他东看看西看看，看了一下之后呢，他就对所有的蚯蚓说了一句话，我去过克里姆林宫，我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世界上根本没有赫鲁雪夫。对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因为他的视线太有限。到了1962年2月20号，美国第一位太空人 Grin， 他就驾驶了友谊七号的太空船，他绕了地球3圈，绕了更多。他完成这样的旅行之后回来，他在读者文标上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Why I Know There Is a God。 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太空舱能够在太空中航行，必须遵循什么？上帝早已经铺设好的在天道上面的轨道，太空人驾驶的太空船也必须在这个轨道里面依照它的重力系统来运作，不可以有任何差错。如果你偏离了轨道，你可能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他说啊，太空科技发展并没有让在太空中里面增加什么，人类的太空发展只是让人更加体会到宇宙万象早已存在的规律秩序。太空科技突飞猛进只不过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明白这些规律秩序的奇妙奥秘。他有机会第二次他又进到外太空，他看完之后他回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太奇妙了，叫我怎能不相信有上帝。所以一个有去过的跟一个没去过的人感受是不太一样。1968年12月24号，空军上校 Borman， 然后呢还有罗威尔还有安德斯，他们驾驶了阿波罗8号进入了太空，他们脱离了整个的月球引力圈，进入到月球引力圈里面，然后在那个时刻是一个我们整个的太空计划里面的一个很重大的成就。他们在那一次的行程的里面，他们在上面读了一段话，是创世纪的1章1到10节。安德斯这么说，阿波罗8号的太空人有一项重要的讯息要传送 给地球。你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12月24号是圣诞节哈、哦，所以呢，他在上面他们就念了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他最后说在上面哈、哦，他们就祝大家圣诞快乐，愿上帝赐福给大家，赐福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那时候还做成了，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美国的政府还做成了邮票。当时其实美国有很多人抗议哈、哦，说怎么可以把它做成邮票？这是你们把宗教带到这里面来，但是政府不管。他说这是一个人类的新的看见，他们要纪念这一件事情。1969年7月20号，美国就完成了首次登月创举。然后呢，阿姆斯壮那时候他第一个下来踩在上面就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另外一个人艾德林就接着跟着下来，在月球上面漫步。那一次，整个的新闻报道之后呢，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就有一位杜松柏先生，他写下了一篇的文章，叫做《登月成功对人类思想观念的影响》。他这么说哈、哦：“登月成功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已经是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突破了巨大的阻碍，征服了太空，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立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以后开始无怨的说哈，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我们还是宇宙的什么？”听了高不高兴？我们那时候台湾在做各样的发展的时候都会说出四个字，甚至会做出碑文，上面都会说人定什么胜天。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想哈、哦？那时候所有的都被高举说人定胜天，只要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件事做不到的，人什么样事情都做得到。但是艾德里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却说什么？他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回顾一下过去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一切，并用你们个人自己的方式向上帝感恩。”没有进入太空的人，他说了，人类进到另外一个世界，人类以后是宇宙的主宰。但是进入太空的人，他说不，我们要向上帝感恩，看见人是何等的渺小。他们几个外太空人，他们留在月球表面上留了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哦，整段哈、哦，整段诗篇的8篇3到4节，我观看，从一开始来，请。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太空人到这个上面之后，他们想到人是何等的渺小，但是神却在宇宙万物的里面，他爱人类，他对人说：“我爱你。”世人算什么？在一切的安排上面，他顾念了人类，他在一切的需要上面，他眷顾了人类。我们所处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现在还没有办法解释。如果我们用每秒钟绕地球7周半的光速来计算距离的话，它只需要1/3秒就可以到地球，很近，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在说话当中，其实我们旅游团已经去了好几次了。因为它只需要1/3秒光年的速度哈，就可以往返地球一次。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光速的时代的话，但是到距离太阳最近的一个半人马星座要多少光年？4.3光年。人类渺不渺小？太渺小。从这么远往外看，再研究到现在所有的科技，在讲到的最小最小的单位，以前在说原子、中子，后来又变夸克。现在所有的技术，很多我们都强调到什么技术？纳米科技的技术。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纳米科技的技术，它可以把 一些的物质弄到非常非常的小，异于原子规模一般的物质，它的叫做纳米。纳米是多少？一纳米是10亿分之1公尺，相当于10埃米，大概是2-3个金属原子或10个氢原子排列在一起的宽度。我们看这边很多很多的描述哦，你也很难想象到底它是多么的渺小，渺小，渺小，渺小，渺小到你很难想象的渺小。人类非常的有智慧，可以到渺小到这个地步。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中央处理器用这些来处理。然后呢，人类在研究很多的计划里面，现在发现有基因，基因有密码，然后呢就开始有很多的科技的突破，所以开始就想到要复制很多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有个叫做复制羊陶粒，对不对？那时候就引发了很多的科技的问题，那人可不可以复制？如果人能复制，那该多好。今天晚上我可以安排20个栋梁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来分享。我们可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甚至在很多的医疗上面，哇，人类想用通过复制，可能你以后需要换肝换心换什么就可以进入，但是又产生了很多的伦理的议题。生物的科技，然后呢，现在说可以植入晶片，哇，以后你到哪里，你只要透过晶片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然后你需不需要还要带什么健保卡？不需要了，因为你都是用植入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的发展的里面，我们怎么看，我们到底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什么就决定了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也决定我们会爱什么。如果我们看错的话，或者我们做错的话，或者我们爱错的话，你影响的层面就非常的广泛。林哥很喜欢跟我们讲一个理论，它叫做错误的前提加上正确的推论加上狂热的执行等于什么？它叫做万劫不复的悲剧。啊，正确的推论重不重要？很重要。狂热的执行有热情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前提一开始思想的前提假设错误的话，带来的结果叫做万劫不复的悲剧。我们看见不管在政治上面、经济上面，甚至在人人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很多都在前提上面的错误，就造成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的产生。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圣经里面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神是看什么？内心。我们人都喜欢看人有什么，对不对？刚刚长老介绍我的时候会介绍我有什么学历，我有什么经验或者是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今天我们看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哈。我很喜欢中国以前有一首民谣的歌，民谣歌叫做有钱的老爷炕上坐呀，沙里龙巴嘿哟嘿。哎，请问他说什么？有钱的老爷怎么样？炕上坐，对不对？请问老板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人进来，还是看到什么？看到钱进来，对不对？因为他是有钱的老爷进来了，所以老板就会马上说炕上坐。那首歌很好玩呢，很形容的很写实，对不对？他说没钱的人啊，地上坐，那还不错了。有些是叫你出去坐，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在看人。我们用什么？他有什么？他没有什么？你有什么衣服？你穿的是什么牌子？来定位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我发现这个叫价值吗？这叫价格。今天我如果我穿的是一件名牌，哇，我就发现人只要一穿上名牌，走路就会这样子走。但是如果穿上的不是名牌，你就是这样子走。价格决定了现代我们 对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评断这个人他的生命的价值。但是上帝看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帝看我们不像人看人，神看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价值是什么？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说到，在整个创造的时候，上帝看到人的时候，他说了甚好，他用他的形象还有什么样式造了我们这个人，并且吹了一口气，然后我们这个人就成为有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你看到人是什么跟人有什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判断。你知道自己是什么吗？当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自己放错的位置，也不会把自己卖掉。当你看清楚人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用不同的标准，用不同的方法来衡量人到底值几毛钱。用现代的科学里面，他们有做了这样的研究，他说什么呢？这个辛辛那提的这个教授呢，他把一个149磅的人送进了生化实验，然后呢里面来做研究。他分析完之后，他说氧92.4克，氮3.6克，镁0.04克，氟0.02克，碳31.6，钙2.8，铁0.02，氯0.24，氢14.6，磷1.4，钾0.34，钠0.12。所以呢，算完之后还有一些少量的这些的其他的化学物质。所以他算完之后，人他最后的评论是人只有9毛钱。看看你旁边的弟兄，9毛钱，唉，哪一天绑架的时候，被勒索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告诉歹徒，他只值9毛钱，你不要说太多。苏联科学家呢，他就做了这样子一个用处的漂白哈，他说漂白可以做1/4平方尺的用途，闪光灯摄影一次，火柴2000根，钉子1根，200克的肥皂7块，人真是便宜哈。但是这位教授啊，他做了另外一个的分析，他说他收到一张卡片，他说这张卡片上面呢写着，他说按生物化学家的这样的估计啊，人体的原料只值美金97分钱，所以说人真的这么不值钱吗？他分析了一次，他说人里面含有血素蛋白、消化酶、胰岛素、醋酸激酶、醋卵泡素、酶乳素，然后呢他把这些都分析完了之后，他说把这些的组成他按照价目表来除掉水之后，他说每克平均是美金245.5元。哎呦，比刚好多了哈。所以呢他说如果我这个168磅重的人换算一下，然后呢他最后的结果是原来我这个人值多少钱？600.04元4毛4分。哇，突然就从97分钱迅速的成长了600万倍哈。他说天哪，原来我是600万身价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他说内涵比什么物质贵重的多。600万元买到的是原子在最高内涵的组合状态，97分钱买到的是内容贫乏的这些的元素。但是600万的估计，他算了一下，他觉得还是太低估了。如果把这些的细胞组合成组织，如果把组织再组合成器官，器官再组合成这个人，这个巨大的工程超过人类所有的想象力。我们大概用了世上所有的机器都没有办法模拟出人体这些构造的微妙。他说我没有办法用多少钱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下了一个结论，每一个人是什么？什么？无价之宝。请你看着你旁边弟兄姐妹说， 恭喜你，你是无价之宝。来对他说，你是无价之宝。你也对自己说，感谢主，原来我是无价之宝，我是无价之宝，是没有一个价格能够来评论你是多少的价格。所以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那一位。今天的你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明天的你是你给上帝的礼物。所以今天你要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样的生命，那你又要怎么样活出来一个基本上是神造你是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重不重要？重要。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被神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女儿，我女儿今年5岁半。我们家这个女儿呢，因为我们很晚婚，所以我太太一直做一个决定，就是不要生小孩，但是上帝一定要给我们，我们也很困难。所以呢，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她其实心里很不舒服，很难过。那有一天我们去教会聚会的时候，那天我讲到教会的另外一位师母就为她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她就说，你肚子里面这个孩子的生命是上帝要赐给你们家的礼物，你们要因为这个孩子被祝福。我太太听完就泪流满面。那一天她本来一直说怎么办，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那一天她的生命改变，她就给这个孩子在还没出世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乳名，叫做珍宝，珍贵的宝物，珍宝。从此以后在那怀孕的过程里面，他就每天摸着自己的肚子说，小珍宝啊，小珍宝，小珍宝啊，小珍宝啊。我就看见生命何等的可贵。我给这个孩子取名字叫礼乐，是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所罗门他被神所爱，他的名字叫耶底迪亚，是蒙爱的，是蒙喜悦的。那我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个性很奇怪，他很内向，很内向，所有人要亲近他，他就会开始害怕，就会哭。那因此我们带进办公室的时候呢，办公室就有一个人就说，你的孩子叫做故人院。国内知道什么叫故人院吗？台语叫做够狼丸。故人院就是这个人看到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讨厌。他说，孩子，每一个小孩子不是都应该看到人就要笑吗？看到人就会有礼貌说叔叔伯伯阿姨好吗？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说抱抱吗？这样的孩子应该还是应该讨喜的，你的孩子怎么这个样子，还跟着你在教会？我在牧会的时候他每天都跟着我去啊，你的孩子怎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然后呢，我太太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她就告诉了那位姐妹说，上帝所造的不是要大家抱抱的孩子，上帝所造的孩子是有灵的活人。哇，那个人就跌倒啊，原来上帝所造的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一样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宝贵，每一个人的个性将来都要被神使用，每一个人上帝有在他生命中赋予的特质，有给他不一样的恩赐。如果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可怜，因为你看不见上帝创造的丰富。圣经里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人的价值、尊严和意义，不是因为我们外面给了我什么来作为评断，而是天生上帝就赋予了我们所有的条件，我们生命本身生下来就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有上帝赋予我们的意义还有价值。 人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平衡的成长。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成长。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都怎么样一起增长。我就看见一个人的丰盛的生命是在这个四个层面的成长的里面，从 IQ 到 KQ 到 GQ 到 EQ。 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社会常常告诉我们的都只是某个层面的成长。我想国内很多的来到这个地方，你是透过什么方式出来呢？读书还是读书，最后还是读书。在台湾也是一样，读书读书再读书，告诉我们人里面就是 IQ 最重要。很多人这样的成长之后，台湾就发生了，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人透过 IQ 出来打拼了，但是呢在 EQ 的上面出了很多的问题，在人际关系出了很多问题。开始台湾的教育就开始强调 EQ 很重要，所以呢一直告诉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 IQ 跟 EQ。 然后这个社会的赋予我们就是你拥有什么 KQ 是比较重要。但是我们看见人在所有的追逐的里面，心里面永远无法满足，在人的里面一直有一个空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把永生置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一个空虚的里面。耶稣说他来要做这一件事情，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样的人？失丧的人。失丧，失落。什么是失丧？什么是失落？就是在这个圆满的四个人关系的里面，我们欠缺了一个部分。可能你在某个部分拥有，你在这个部分拥有，在这个部分拥有，但是人却在灵性的里面，当我们失去了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叫做单面向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拥有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拥有什么学历很重要，不单看学历，还要看你是哪一所学校出来的，很重要。你哪一所学校还要看你是哪一个科系出来的，很重要。我不知道在教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发现连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一起的同工的服事里面，你是我是某某传道，你是某某传道，那请问你们牧师呢？我们牧师没来，好，那请问下一位啊。我就发现，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用很多的你的在服事的位置，也来衡量这个人他的生命是到什么样的程度。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当我们整个社会整个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人就是活在一个 I it 关系的里面，就是去掉了神也去掉了人的关系的里面。很多教会告诉我们，他说神迹不能信，因为信神迹太不科学了，所以要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神迹要把它去掉。所以在美国有很盛行的所谓的科学基督教，对不对？他说如果去掉了神这样子的信仰，就很多人会来信了，因为这样子的信仰比较科学。去了人，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评论上面，我们也只是看人有而不是看人事。当人不见了，神也不见了，这就是失落，这就是失丧。圣经里面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失落和失丧，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呢？我们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丰盛，上帝的完全， 我们在这里面亏缺了，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失落了。这个物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就用看到很多的图像来表彰，这是一个什么车？他用女人的胸膛来作为装饰，是不是物化？是。这个物化的现象很严重，在台湾的一次的报纸里面，他说我们好多的女性我们都被物化了，以什么线上游戏、麻将、广告，然后呢这一些，甚至连政府的部门里面做的一些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子取向。他们说男性被他们说女性被物化的时候，请问男性有没有被物化？男性也被物化，男性就必须要活出这样子的身材，你才叫做男人，不然你不叫男人啊！所以当那些男人一脱了衣服，下面的女生就要尖叫。但是很奇怪，他说你不能物化女性，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另外一群人在物化男性。你看这群人是在吃饭，吃的是什么饭？套用中国用这样子的形容叫做秀色什么可餐。这在听说在这是从美国获得的照片。好，在美国的一家餐馆里面，他们叫做吃人体餐，就是把所有的菜摆在人的上面这样子吃。大部分是女性，结果现在这张照片是男性，然后是女生在他身上吃饭。然后呢物化到所有的强调就是什么呢？买，你要拼命买。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的孩子里面，发现那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就会哭着找父母就说一件事情，我一定要买 Nike 的鞋子。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穿同学会笑我，因为整个学校的同学都会笑我，我如果没有手机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这是中国大陆来的在美国的现况，下面都是中国的同胞们在海外排队买奢侈品，可以买下西方。什么叫做全人？这也是我们宇宙光一直在做一个工作，这是我们的看见。什么叫全人？就是把看得见的部分跟那看不见确实存在的什么把它整合在一起，部分的总和不等于整体。所以这个世界失去了GQ， 常常在这个不同的里面一直不断的要求我们在这里面去满足，这不叫做全体。我们强调 holistic 这样子的一个全人，必须在四个层面里面全然的满足。这是我们的全人示意图，人在这四个的关系的里面，人面对自己存在的勇，存在的勇气，用智慧来面对自己。人面对别人的时候，用人际伦理的关系来面对，在文化遗产、在社会组织、在社会的层面来显示，在与这个世界，我们用科技，我们用计算，我们用科学，我们在这个里面透过环境的伦理，透过生命的现象来面对这个社会。但是在和神的关系的里面，是一种超然独存、信仰崇拜、宗教的理念。所以在一个全人的面向里面，我们就看见他用四种的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不同的面向。认识人是什么？看见人在这四个面向里面我们的定位，所以我们才能够追求全人，满足全人，满足这样全人的需求，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也是真正的爱人。怎么样进入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在这四个层面里面，第一个，相信有一位全能、慈爱、创造的上帝，他不但创造，而且他规划并掌管一切。除了这可见的这样的肉身，这个现世的需求之外，还相信人 都有上帝赋予的形象样式，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第三个是承认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物化的关系的里面，没有活出神所赐给我们全人丰盛的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陷在一个痛苦挣扎、罪恶缠绕、等待拯救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承认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胜过生命中的罪恶，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舍命在十架上代赎赦罪的恩典。第五个就是我们能够祷告，打开我们的心门，迎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的旧我完全的过去，重获一个新的生命，活出真正的全人荣耀丰盛的生命。这叫做新造的人。在这生命的成长的里面，我们透过读经祷告，我们透过参与服事，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生命的成长，使我们生命可以活出璀璨荣神一人的生命。所以看见人是无价之宝，是神所爱的，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怎么去爱自己吗？当你不爱自己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够去爱别人呢？所以爱别人是什么？不是牺牲，不是舍弃，而是什么？真正的成全自己，真正的爱自己。透过信心看见上帝，看见上帝国的荣耀，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敬拜上帝，渴慕天国。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他讲到天国是什么？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等待人去发现，等待人去挖掘。当你看见了，你明白了，你就愿意变卖一切去得着它，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去买这个珠子。所以你也会真正的看见，看到上帝，才会真正懂得怎么样去服侍上帝，知道怎么服侍上帝，才知道怎么进入一个丰盛享受人生的极致。这是保罗他个人的体验。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服侍做了一个宣告，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什么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只为了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对他来说就是得着一切。那也看见人在神的眼中的地位，看见我们的尊荣，因为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圣经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上个礼拜才碰到一个姐妹，她告诉我，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信耶稣才可以得永生，不信耶稣得不着永生，都要下地狱。他说我信主了20年了，我始终不明白。我说天哪，为什么你会不明白？他说因为我问牧师，牧师说他也不知道。牧师就说你只要信就对了，不要问啊。我想不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亏缺神荣耀的光景的里面，我们都在失落失丧的里面。我们本来在这样的失丧里面，我们就是活在地狱的里面。上帝来了，透过爱子耶稣，他伸出他救人的手把我们拉进来，当我们也愿意的时候，因此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那不信的，那似乎那是我们原来就应该是一个失落，是一个失丧，是一个要被审判的光景。但耶稣来了，当他在十架上做成这工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两个字，叫做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把这一切的债务都付清了，都除去了，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感谢主， 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晚上，其实在你过往的人生里面，上帝都愿意赐给我们。我不知道在今天晚上，当你领受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渴望，渴望活出一个全人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说，我来了，他来要做那一件事情，就是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只在得生命的光景的里面，却没有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今天晚上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将来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我想上帝不会问，请问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你开的是什么车，他也不会问你的房子到底有多大，他也不会问你有多少的名牌衣，也不会问你的收入，也不会问你的头衔，也不会问你拥有多少朋友，也不会问你有什么学历，也不会问你的肤色国籍。但是我想他也不会问你今天晚上你到底听到什么，还记得什么，但是他会关心你今天晚上你所做的决定。他看见了你，他也看见你在今天晚上所做的决定。你愿不愿意拥有这个全人丰盛的生命呢？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今天晚上我们这样子的分享，人生的福。在我过往的人生的里面，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里面，其实我的生命一直都不满足。我得了很多的基督教的知识，我从小在主日学成长，我立志要做乖宝宝，我在主日学很乖，我回到家很疯狂，我跟一群朋友每天拿东西去把人家家里的玻璃打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没有经历真正的满足，虽然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过着一个两种不一样的人生，过着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态度在生活，这样子往往往返。一直到我当兵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做好一个基督徒里面严守的警的身份，但是在生命在那一段的当兵的时间里面，是我人生最缺枯枯竭的时刻。我当兵的朋友，我是个弹药库的兵，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只要抽烟你的人生就会快乐，因为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抽烟，那我都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抽烟。他那天给了我那一支烟，我想我也要这样人生的快乐，我需要跟这一群人在一起。我那天就抽了那一支烟，抽完了烟，我觉得我好像进入这真正的快乐了，我可以跟一群人在一起了。我在军队做文书，我还开放了我的办公室成为吸烟办公室，虽然我们是弹药库，上面说不准抽烟，但是我们长官也带着我们抽烟，只要关起门来什么事都可以做。这样子的生命让我非常的挣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军队里面抽烟抽了一年，我退了伍到外面，我在出版社，出版社都是纸，老板说不准抽烟，老板一出门所有的业务都在抽烟，他问我你抽不抽烟，我就在想我现在退完伍了，我可以进入教会聚会了，我要过一个新基督的生活，好吧，烟给我。我一样在抽烟，因为我力不能胜。我明白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的是很苦，我一直回到教会的里面想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的里面 一直没有办法可以去胜过。我在外面租房子，我从浓烟告诉我自己我要抽淡烟，我抽淡烟之后告诉我要戒烟，放在抽屉里面，但是每一小时拿出来看一次，看完就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点满足，不然就是把它点着在前面，点着在那边看那个烟，看着它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满足。一直到有一天我在睡觉的当中，我被一个声音震醒，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声音，他把他的手伸出来给我看，我在那个声音里面一直不断的被敲击，我被震醒，然后我才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不是靠我自己，我求主把我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我愿意完全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更新我，改变我，求主让我活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我感谢主。在那样子的祷告之后，第二天我一样在这办公室上班，老板总经理一出去，所有人又聚在一起说，我们来抽烟吧。但是那一天我有一个生命中出来的勇气跟他说，不，我是基督徒。他说，不，你昨天也是基督徒啊。我说是，但是我今天是一个真基督徒了，我的生命被更新了。我感谢主，从那一天开始，这样子的生命就不再对我有任何的影响。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靠自己，乃是单单靠耶稣基督。盼望今天晚上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现在不同的挣扎的里面，可能你现在某种情欲的里面，可能你也现在这个社会给你的许多的标签的里面，可能你有不同的挣扎，你有不同的困难，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给我们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能带走，温柔一切健康一人人主耶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我们从头来，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像地父那样能带。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送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
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心出激动，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
我们请司琴继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有一个新的看见，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手里，看见我们在天父的心意，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心里，我们是何等的贵重，我们是无价之宝。他今天要把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不在这一个亏缺的当中，我们失丧，我们失落。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满足，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让我们在侍奉他的当中，我们生命得以满足。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说，我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生命全然的满足，填补我心里面的虚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想上帝看见我们，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他知道我们深深的渴求，他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你愿意拥有一个真正喜乐的人生吗？真正平安的人生吗？真正一个丰盛得胜而有余的人生吗？如果你还没有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面，虽然你信主多年，但是你一直深深的被许多的事情所捆绑，你陷入挣扎的里面，你可能在婚姻的里面挣扎，你在情欲的里面挣扎，你在不对的关系里面挣扎，你在无边的控告的里面挣扎，你在羞耻的里面挣扎，你在自卑的里面挣扎。今天晚上，耶稣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愿意经历这样的更新和改变吗？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弟兄姐妹，愿意在今天晚上做这样的决定吗？ 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站立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都知道，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从创造的时候就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你吹了这口气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也谢谢你，你把永生安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使我们因着你的连结，因着认识你，我们生命才可以经历真正的满足。今天晚上你来寻找我们，在你的儿女当中行走，你知道我们，你认识我们。主，我们向你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刚才所做的决定向你祷告。让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进入到我们的里面，透过你十架的恩典，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过犯。当你说成了，你就赦免了，你就父亲了，你就自己满足了上帝天父公义一切的要求，你的爱就在此向你的儿女显明。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得以满足，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羞愧，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罪疚，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羞愧。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赞美你，愿你圣灵来在我们当中工作，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耶稣，欢迎你在我们生命中全然的掌权，使我们拥有这样丰盛的人生，使我们生命不再挣扎，让你居住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主。我为刚才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所做的决定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今天晚上是你恩典临到的时刻，我们得蒙恩典，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